第五章，奉献礼。基督降生约40天之后，约瑟和玛利亚就带他到耶路撒冷去，按照犹太教的律法将他奉献于主，并献上祭物。基督既为人的代替者，就必须在各方面按照律法行。这时他已经受了割礼，遵守了对律法的誓言。照律法的规定，母亲所应献的祭物是一只1岁的羊羔作为燔祭，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作为赎罪祭。若是父母过于贫穷，无力奉献一只羊羔，律法又规定可以献一对斑鸠或2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也可以蒙悦纳。凡奉献于主的祭物是要没有瑕疵的。这些祭物都是预表基督，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显明耶稣自己的身体是没有残疾的。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他的体格没有任何缺点，他的身体是强壮而健康的。他一生过着合乎自然律的生活，对上帝令人顺从他的律法所要达到的标准，在身体和灵性方面他都立了榜样。奉献长子的礼节是从最早的时候开始的，上帝已经应许赐下天上的头生的来拯救罪人，为要使每一家答谢这种恩赐起见，就有奉献长子的礼节。他要献身于祭司的职分，在人间做基督的代表。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曾重申奉献长子的命令。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下为奴的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去见埃及王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传达了他所得来的警告，但傲慢的法老回答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于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施行神迹奇事，降下可怕的灾难给法老。最后乃吩咐毁灭的天使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为避免损害起见，以色列人曾蒙了指示，宰杀羔羊，将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每家都要做这种记号，以便天使来执行死刑任务时可以越过以色列人的家。耶和华将这灾祸降在埃及之后，就对摩西说，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因为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圣所的重事制定之后，上帝拣选了利未支派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在圣所中服务，但是长子仍算是属于耶和华的，要用代价赎回来。这样奉献长子的律例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了。他一方面纪念主对其子民以色列人所施的奇妙拯救，同时也预表上帝独生子所要施的更大的拯救。那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血救了以色列人的长子，照样基督的血也具有拯救世界的能力。既然如此，基督这次的奉献该是含有何等的意义啊！可惜当时值班的祭司没有看到幕后的真相，没有测透深远的奥秘。婴孩的奉献乃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祭司天天接受奉献婴孩与所缴的赎银，他天天按照惯例做事，除非他看出有些父母是具有富裕或尊贵的身份，对于来献礼物的父母和儿童是毫不在意的。约瑟和玛利亚原是穷人，当他们带着婴孩前来时，祭司们只看到一对服装简朴的加利利夫妇，他们的外表毫无引人注意的地方， 而且他们所献的祭物又是穷人阶级所奉献的。祭司举行了例行的一切仪式，他将孩子抱过来时在祭坛前举了一下，礼毕将孩子递还母亲，便将名字耶稣登记在长子的名册上。当这婴孩在他怀抱中时，他竟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天上的君，荣耀的王。祭司也没有想到这个婴孩就是摩西所说主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的那一位。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婴孩就是摩西要求显荣耀给他看的那一位，但是那比摩西更大的一位如今竟躺在祭司的怀里。当他登记着孩子的名字时，也就是登记了那作为犹太一切宗教制度的根基者的名字，那个名字要成为这制度宣告终结的签证。因为祭物和供物的制度是渐旧渐衰，模型几乎已达到了真体，影儿已达到了本身，古时停在施恩座上的荣光这时早已离开了圣座，但是在伯利恒的婴儿身内却藏有众天使在其前敬拜的荣光。这位还是无知无识的婴孩乃是所应许的后裔，就是那住在伊甸园门口的第一座祭坛所预指的一位。这是细罗及赐平安者，就是那向摩西宣称自己为自由拥有者，就是在云柱火柱中领导以色列人的那位，也就是众先知所久已预言的那位。他是万国所羡慕的，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苗裔，是明亮的晨星。这弱小婴孩的名字乃是堕落人类的希望，既登记在以色列的名册上，便说明他是我们的弟兄。这曾负过赎银的孩子，就是将要为全世界的罪债偿付赎价的一位。他是治理上帝的家的真正大祭司，祭司的职任长久不更换的元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的中保。属灵的事是要用属灵的眼光去领会的。在圣殿里，上帝的儿子为他降世的使命而被奉献。祭司看他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虽然他在耶稣身上没有看到，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上帝将他儿子赐给世人的事，总是有人承认了。在这个时候并非对基督毫无表示的就空空的过去了。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走进圣殿，看见一对夫妇在祭司面前奉献他们的头生子，一望就知道他们是穷人。但是西面明白圣灵的启示，他深深地感觉到这奉献于主的婴孩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也就是他素常所盼望见到的那位。西面大喜地向前走来，祭司见状甚觉惊奇。这时婴孩已经交还给玛利亚，西面又将他抱过来奉献与上帝，那时他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喜乐。他向天举起圣婴救主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正当约瑟和玛利亚站在旁边稀奇地讲话的时候，有预言之灵降在这位神人的身上。他给他们祝福，又对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有一位女先知亚拿也在这时进来，证明西面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当西面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现出上帝的荣光，并因蒙应许得见主基督而吐出衷心的感谢。 这两位谦卑事主的信徒并没有白白的研究预言，可惜那些身为以色列祭司和官长的，虽然眼前也有宝贵的预言，但他们却没有行在主的道路上，他们也没有睁开眼睛去看那生命的光。今日仍然如此，一般宗教领袖和在上帝殿中敬拜的人没有看出天上全体所极注意的大事，也没有注意这些事件的发生。世人承认基督为历史人物，却离弃永活的基督。今日的基督就是在圣经中呼召人做自我牺牲的基督，也是请求救济穷苦人的基督，又是在受贫穷劳苦与侮辱之下做正义运动中的基督。但这样的基督并不比1900年前更受人欢迎。玛利亚将西面意义深长的预言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她看着自己怀中的孩子，又忆起伯利恒牧羊人所说的话，心中就充满了感恩的喜乐和光明的希望。西面的话使他想起以赛亚所说的预言，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而玛利亚并不明白基督的使命。西面曾预言他不单是以色列的荣耀，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照样天使也曾宣布救主的降生乃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原来上帝想要改正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工作所抱的狭窄观念，他希望人看他不单是以色列人的救星，也是全世界的救赎主。但是连耶稣的母亲也必须经过许多年才能明白弥赛亚的使命。玛利亚盼望弥赛亚登上大卫的宝座，可是他并没有看到获得王位必须经过苦难的洗礼。西面指明弥赛亚所经过的人生路程并不是没有阻挠的。西面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一句话乃是上帝凭怜悯的心肠给耶稣母亲的一种暗示，他为了耶稣的缘故已经开始忍受痛苦了。西面曾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凡要兴起的人必须先跌倒，我们必须掉在这磐石上并要跌碎，然后才能在基督里被高举起来。如果我们愿意明白属灵之国的荣耀，自我就必须逊位，高傲的意念必须降卑。犹太人不愿意接受那必须经过卑辱才能得到的尊荣，所以他们不肯接受爱他们的救赎主，因此他又成了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在救主生活的光辉里，一切人的心从创造主直到黑暗之君的心尽都显露出来了。撒旦曾说，上帝是自私的、暴虐的，是贪得的、吝啬的，为自己的荣耀而受被造之物的服侍，却不愿为他们的利益做任何牺牲。但是赐下基督就显明了天父的心，也证明了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也宣示了上帝对罪恶的憎恶如同人所胜不过的死那样坚强，但他对罪人的爱却比死更坚强有力。他既致力于救赎我们的工作，就牺牲了一切，防卫完成着伟大工作所必须的，无论是多么贵重的代价，他都不吝惜的。 为了我们的救赎，他没有留下真理，没有忽略任何怜悯的启示，也没有留下不用的神能。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天上的全部宝藏已向凡他所要拯救的人敞开了。上帝收集了宇宙的一切丰富，开发了无限能力的泉源，一齐交在基督手里，说，这一切都是为人预备的，你要用这些恩赐使人信服，在天上地上没有比我的爱还大的。人生最大的幸福乃是在于爱我。在独楼地的十字架前，爱和自私是对面而立的，在这里双方的表现已经到了顶点。基督的一生是专安慰人，为人造福，撒旦将他置之死地，就显露了他恨上帝到了何等恶毒的地步，也显明了他谋反的真正目的，乃是要推翻上帝的王位，并要除灭那彰显上帝之爱的主。借着基督的生和他的死，人的意念也显露出来了。耶稣的一生，从马槽到十字架，就是一种呼召，叫人舍己与他同受苦难。这时人的意志就显露了。耶稣既然带着天上的真理降世，凡听从圣灵声音的人就要被吸引到他面前来。崇拜自己的人都是属于撒旦之国度的，在他们对于基督的态度上，人人都要显明自己是站在哪一方面，如此每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就加以宣判了。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每一个沦亡的人将要明白了自己抗拒真理的实情。那时十字架必要显现，每一个因犯罪而瞎了的心眼必看出他与十字架的实在关系。在独楼地的景象及奥秘的牺牲者之前将要服罪，每一种虚谎的借口都要扫除净尽，人类叛逆的残忍性质要完全暴露出来，人要看出他们所拣选的到底是什么。那在长期斗争中的每一个有关真理和邪道的问题，此时都要解明。在全宇宙受审判的时候，要显明罪恶的存在并不能归咎于上帝，并且要显明神圣的命令是与罪恶无关的。上帝的政府本无缺点，也没有任何足以引起不平的原因。当一切的心思意念尽都显露出来之时，忠心者和背叛者必要齐声宣扬，说，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意在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以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